以算命说你的命往应该往东，尽量往东，真的往东再一绕就坐在又坐到隔壁，最东就是在旁边，最东就绕一圈360度回来在这边东。那既然以后你就跟他，当然这个算命碰到你这个他一定会骂你的，你说最东最好你就好，我这样讲说你最东最好你就这样，你说这样既然绕一圈就在这里，那我干脆倒着走，那一下一步就到了，对不对？最东就在旁边嘛，地球绕一圈不是回到原地嘛，那在最东你既然不喜欢我同意这个地方，那我就走一步，往西走一步就最东，我往西走一步就是最东。那讲那个有讲跟没讲，因为实际上方所地方根本都是耶互相对待而定位的，既然东方含西方，西方含东方，此地这一点，我这一点含这十方法界，我破除了对方所的这种对待想，我持一个香花便供养十方诸佛，是吧？嘿嘿，我那鸟地方，所以。现在很多人念什么佛，我念一弥勒佛，这个能灭不几劫的那个啊，那这个阿弥陀佛81劫生死重罪啊，有的人比了你那个才几劫，我所以我上次有一次在讲课说，要是我这种人其实很容易哭泣起来了，我都不再念什么佛，我就佛，为什么？十方三世一切佛被这个佛字钱包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念药师佛，我不念泥泥的佛，我不念阿弥陀佛，我就念佛，全部都进来。你看我一生，你看灭尽多少的那种生。像佛陀一定也很欣赏，他即使知道你这个投机取巧，不过你有本钱嘛。他说你有本钱投机取巧，好，允许你早点解脱。所以佛的意思。所以有的人在这样计较谁高谁低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计较还真的能灭81劫生死作祟，你一起这种计较，我告诉你81劫生死作祟不但没灭还多了这个罪，你那时候就是81劫加一，不但没灭还加一个，你多计较还回谤说那个火比我这个火差，这个火，所以说这从这样的一个思考，概括这样重，把这个一样习惯来的众生之见，把它割舍下来的时候，你念佛那时候的一念念念就跟十方佛相应了。那十方佛相应，你我怕我善这种凡夫善乱的心不能摄一切法，那我就专注念西方阿弥陀佛，有关有妨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心打开了以后，这个才能跟法相应。我说的话，你只不过是过去是学上帝，现在改为阿弥陀佛，还不是都是上帝的个性，对吧？信我者得永生，对吧？好好念一定能往生，是啊。如果大家都这么简单想的话，那佛陀当初只要一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，你们好好念阿弥陀佛，就涅槃去了。讲那么多干什么，对吧？那一句话反正都包了。所以啊，轻易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种法门这样讲的话，第一个对接引出去是可以，可是这样有时候又把阿弥陀佛法门看轻，其实他三根总备有他的道理，不要轻易看。所以变对一些根基的讲，因为他能调守他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禅定，其实很好啊，好好修啊，不过一定要用心修，用心修以后慢慢跟这个法相应的时候，你就会以它来安定身心，就会所用。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使不上力。所以像我很鼓励大家，现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可以多修禅啊，那可以乃至两个双修也可以，如果能配合的话，因为任何一切修行的佛法功德都能互都能互补。不过到最后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。像 像我们为什么，我基本上是就一般来说的啦，像我一般来像现在修令狐法门，为什么现在能令狐法门行？因为令狐法门简单讲讲持名令狐这个法门是很粗的，那可能有的人会反对啊，不过我讲这话其实没错啊。令狐法门这个法门从事项来看它是很粗壮的，它比安那波那法是粗的，哎，是粗壮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因为它粗壮，所以一般人能修。因为有些禅定法，你要不是更轻更细一点的话，你修不来。以我们现在人这样那个动动动动动动动这样动啊，要修那个细的法，尤其新的法，很难入的。所以就用这个，你的散乱心，来用这个比较粗的这个法门跟你配。然后这个法门，因为它虽然粗糙，其实所谓粗糙是就表面来说。它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进去，有更细致的实相量。可是我们现在往往把它停，老是停在这个地方不行，所以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也不得力。其实念佛也有吃力，你只要教他，他就像修禅定一样。那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可以慢慢调柔，各方面烦恼比较浅的人，其实修禅定也都有助于你念佛。你如果平常禅定已经修了，已经能初禅二禅的话，你要修念佛，那么很快就一起念佛，就念佛一起了，方式了。只是是不是契机，你自己要用心一段时间去衡量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那个方法掌握住啊，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以我现在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跟学院的同学讲不净观啊。其实不净观跟念佛观相念佛很像的、哦，你说一个观不净，一个跟念佛拿来跟观佛比，一个观死人，一个其实啊，禅定原理一样。像不净观，要观察的时候，尸体躺在这里，还要观察你去的路，这个尸体旁边的石头长得什么样子，你都要看清楚。树长了什么样子，你就要看清楚。你说跟尸体有什么关？有，树长得这样，而且这个树的相很清楚，这个树跟尸体，尸体跟树的关系也都很清楚。这个东西跟它的关系，乃至我这个能观的和所观的这个尸体的关系，我跟这一切物的种种关系是整体取向的。这个相出来以后，再抓尸体的相。那尸体的相又在一段一段站在那个地方开始观，哎，它的颜色、它的形状、它的尸体、它的手在哪个位置都要观察。那你如果忘了很简单，就想您怎么走过来的，啊，那一棵树的这一面就是那个尸体，那个就产生的那个忘的东西，它又要跑出来。所以你看我说催眠一定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啊，其实都还记得。那为什么讲？因为烦恼重，被压着。尤其像有些那个，有的人见到那个命案现场，马上就什么都忘光了。其实他记得，因为他恐怖，所以他就那种心的力量，让他的那个记忆就压着不动。那用催眠的，都让他回去，可以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他整个事情是一个整个事件，整个事件我们的记忆东西才记得起来。所以我们的记一个不净观，并不是看死人而已啊。所以有时候现代人当然看不到死人，我可以看得到，而看不到一个真的不好看的死人。现在我们看，哎呀，一个死人在一个修行人家，机会难得，给你来看哦。当然这个不是表现成那个样子，那个吓死人，这个幸灾乐祸，哇，没中你单击骨啊。因为过去啊，因为那个尸体，过去还有，现在机会很难。你要有机会看到尸体停在那里，让你看从青淤浓淡到最后那个机会，然后现在都收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不进观念了。可是有机会他都会去观，而且要单独一个人观，不要说九盘体那个没用，而且限定难观难以观念。好，这个都要 事情要探听清楚。那你在看的时候要整个环境都看，然后还要把它忆起来。这时候你到了现场，你必须要不要站在他的头，不要站他的尾，不要站在顺风，不要站在逆风，站在一个比较风的动的地方，比较不会稍微偏一下逆顺风的地方，不要正顺风，正顺风经常会有飞人在，飞人那些鬼魂在，鬼啊，那鬼道众生有时候会在，那鬼道众生因为他喜欢闻这个臭味，他想要占这个尸体，那你去那里干扰他，他会生气的，所以不要去跟人家抢地盘。你说我是三宝弟子，他才不管你呢。那个凡夫中烦恼众生，除非你有定力，你有功德力很大，看到你来他们就跑掉了，还要你赶。那我们像凡夫身的话，走到那里，就像我们现在碰到流氓，我们也知道阿弥陀佛，我们也不敢说啊，南无你笨哦，我都没动，结果他就敲你，你怎么持咒他这样没用啊，对不对？他枪拿出来，我看你赶快念阿弥陀，赶快跑。是，那飞的也是一样，那太臭的地方又不行，你逆风的时候又太臭，所以这整个的环境都要选择好，也管好。那我们现在观阿弥陀佛像，真正观阿弥陀佛像，我们现在几乎也很少人在教。其实观阿弥陀佛像必须要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了解，因为那时候我刚才讲说，我们观这个实体像的时候，在观的时候，刚开始是每个部位都看过，看过以后闭上眼睛，看哪个地方你最深刻，就观哪个地方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就观，如果看膨胀响的时候，膨胀尸体膨胀的时候，那就到最后没办法。照理讲，你能看你那个鹰眼，那不行的话就关那个肚子，因为肚子是膨胀相最明显的地方，只好强迫你，你就要求你关那个肚子那个地方，那个是最膨胀。好，那我们转过来，这个是要你要修啊，肮脏的、污秽的、不净相、尸体相，因为它这个对治痰盂乃是可以让你证阿罗汉的，看死人就可以证阿罗汉。多好，以后于师傅很喜欢帮人家助念的，不过那个跟那个不一样啊。我们转观念观相念佛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对佛的整个世界，假如有这个相，你最好用个图像。那这个图像我们必须要如法，也就是说你对佛站在什么样的莲花背景怎么样？其实这个都有帮助。这个国土世间，像阿弥陀佛、阿弥陀经，我们这样念过，其实不是讲应该要观，所以把阿弥陀经把它画出来。那阿弥陀佛是怎么样？是在里面，然后开始看他站在哪个地方，开始把它画出来，一一像都画得很清楚，周边的，因为这样你才能取这个像。然后你闭上眼睛，再看哪个地方最明显。就观它，如果我都不清楚，那就观白毫也可以。有的讲好不一，有的是讲白法，白毫从这里开始，白毫定住，像很明显呈现出来以后，再观周边的，一直观，那就是进进出出这样，有时候就会模糊，那你就白毫出来旁边就会有点模糊了，然后就一直在磨到白毫跟旁边的熟了。然后再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就是一直观，一直观，观到从头部这样一直很清楚。然后在观身体的时候，头部有时候会模糊了，那就在进，就在移动，观。那观不是睁开眼睛的啊，那个眼睛会出问题的，你就闭上眼睛，那就一直观下来。那观下来，到最后整个佛的那个身相就会给你观出。这个观这个佛，第一个观不净观，就不是一般人。能观的，不净观，因为它很恐怖。你想，我们现在看恐怖片会不会怕？一个人看，你如果一个人看恐怖片不会怕，那也不是伟大。你一个人就去看那个尸体，会不会怕？不会怕。看烂的尸体，考虑看看，对不对？最好已经膨胀起来了，还是看到最后看到它整个汁流出来了，长虫了。然后慢慢烂烂烂烂烂分散掉了，这个都是观察的。 一般人是不容易去体会这个。可是他的观察到最后，他整个都对峙我们的不同的那种执着。其实这个本身，他要转想到我自己的身体，乃至转想到你所爱的人的身体。观到最后变成说，像比如说现在观成了，一睁开眼睛，所有都是骨头。哎，不净相不在这里，我看到的所有睁开眼睛，一切都是骨头。那这个必须要你事先有心理准备，可是它能断除你长远来的那种贪心。所以有的人的心理建设没建立好的时候会自杀。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法门，可是实际上有些人是拿来根本的方法，有的人是佛拿来对治用的。好，可是一般来讲它是一个二干入门。安那波那跟不净观其实在古时候是，包括现在在南传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法。不净观现在据我所知道还比较少了，安那波那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法。所以要观察它，必须要整个哦来专心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念佛也是，其实我们念佛也是，念佛的时候我们也是锁定这个声音音声相，锁定这个音声相，然后到时候要取这个相。不净观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到时候实体会浮现出来，你会吓到，你有时候不清楚你会吓到，因为怎么躺在那里的现在就在你眼前，因为那已经取成了，取成的时候这个时候还粗，然后再慢慢研究这个东西，慢慢会细，细的时候那个相就变了，变得比较单纯了，不像那个 那样的恐怖相。那我们要好呼，我们在观活的时候，刚开始是观这个活相，这个图像，观到最后所现出的图像的活相就不是那个图，是因定心所感应的佛的那个色相出来。好，我们念佛也是，念佛的刚开始是念耳根、舌、意念，一直啊，一直念。那你不能多问啊，这样念出来，哎，都不大好。你要能念念到那阿弥陀那个字，到最后就那个字已经被你取出，就是阿弥陀的音声相，阿弥陀那个相已经出来了。就当这个相浮出来的时候，其他的相就不容易插进来。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定，这时候到最后慢慢的，嘴巴的音声就要停了，嘴巴音声就停，就纯粹用意念来意念阿弥陀。文字像就慢慢的阿弥陀，就一个念头，那到那个念头会形成一个你对这个意念、这个意法的那种东西的一个沿着这样的一个影像，这个就跟定就慢慢像念佛就念到定。其实念佛本身也是一个，你就本来是音声阿弥陀，到最后那个意念，一个意念就呈现一个意念像法成像，就来沿着它，这个就是定。那我们阿弥陀观到这个，它可以除很多的业障，然后让你身心安定。所以对一个初学来讲，它是一个善巧的前方便，可是对一个久修的，它也是一个究竟方便，就看你怎么用。可是其实道理都很多，那我们现代人比较缺少这样的说明，所以因此我们很多地方都不显长久的这样。好，你看哦，令心专注不善为信啊，自意为业，未观得失趋回尽走。他这个啊，定就是为智慧所依，我们依着这个定啊，能生智慧。然后它的功能以自意为业，就是它的功能，业就是它的功能啊，能让智慧依它而成就。未观得，得就是到那个得，其实就是得失的得。得失聚会就不得不失，聚会就不得不失。有定心专注不善啊，依师便有抉择智。你能在那里定当中专注不善，然后智慧在这当中就可以产生抉择的智慧，就能了别这些事情的真相，抉择了。心专注言啊， 言前所欲住，即便能住，归为一境，不而见到离观诸谛啊，前后境别啊，应无等事啊。也就是意思，他这里面一个重点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所谓专注，就是说，当我心想要圆满的境的时候，一起念头就圆住。那我们现在讲一起念头，很多都干扰进来，不是定的时候就一想要圆住那个地方。定念就其他的东西就吵不进来。可是我们说专注一境，是不是就是一定固定一境？不是。像很多人就认为说禅定就一定一定一境，那都不是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见到从那个四第一里面要进入见到位出国的时候，其实呢邓观十六心呢、啊，见到十六心那个很快，那个念头很快，四第一其实很快就很快在修就很快就见出国。这中间的观察，借定力来观察十六心，其实它是很快的。可是你说那么快，你说如果定不只允许看一境的话，他没办法看十六个心啊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其实所以我们这里来讲，定并不是表示说一定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定，其实你可以啊，比如说。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大家可以听啊。你看，我们看电视，当我们迷在那个电视的影像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电视在动嘛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人在动。可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保持理性观看出来，我把当作它一个光点在那里噔噔噔噔噔啊，演出好多影像，其实就是一个电视。那时候其实就是一镜，对。那一镜里面有没有很多镜在动？有啊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不以分别心去染着它。诶，它变成虽然里面电视演了一个小时啊，影像动来动去，可是我就把它当作一个电视。我没有特别把精神投入到节目内容去分别。所以对很多变化，我可以保持一种智慧觉照，而我能。刹那沿这个境现前就专注专注专注，而不是一种散乱分别的心，是一个对一个境都刹那专注刹那专注，我乃是我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，就当做一个专一的变化，单一的变化。那我并不是站着，比如说我如果个别个别分别很多人，我可以这样看，就是一群人，你看一群人，那一群人里面有很多人又分了观点怎么样，所以真正的禅定不一定说应该死守在一个定境里面，这是成为世人讲的。或者的话立观诸谛的时候，四谛啊，四谛里面四谛十六心啊，这个应该有十六心，那这样不是就没有等持了吗？就没有定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定，所谓专一一境啊，并不表示说是专注在一个境，这个境可以容许它是一个多境的一境。你看我专注在十六心的时候，这个十六心是我一个单一的境。若不是心专注境啊，便啊，专注未变无定起啊，故会变形。所谓会变形的，就是说这个定心不是随时都会起来。我们有一种变形的心所，就是任何只要心念一动。我们只要是有听为师的人就清楚，五变形就是任何心念起来动就有五种变形，五种变形就是坐意触受想思，坐意触接触受感受想思维，这是五变形。当然这个现在我们就不多谈，可是定的话它不是五变形，它是有对象的时候它才会起来，就是它当内心有专注力的时候，那个定的心所才会起来的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要一心不乱，你必须要专注在境上，否则你绝对不会念佛一心的。既然想要念佛一心，你一定要专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善那阿弥陀，你要一辈子还是这样，都下功。所以我觉得以后啊，要是有一个专制政权啊，限你一天之内念二十万声，我这是很强逼。我想这很多人往生。不念二十万声会被打死啊！别别别别， 人家往生的时候他就非常感谢你拿着枪威胁我念佛。当然我想这个是没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他是讨厌念佛的，他是讨厌的，所以那个心同样一个嘴巴念念很多，可是都是烦恼心，那时候没用。啊，不过像佛法里面有很妙的东西啊，佛法有时候用慢心来鼓励人家修行也有啦，慢心，没看没书啊也倒有，因为鼓励他那种荣誉感，然后他进进勇猛以后才又把这个慢心断了。佛法里面一慢断慢，因为他让大家在修，然后别人啊你不行啊，像你看到那个谁阿那利啊，阿那利天眼通嘛，你知道他是很傲慢的哦，他是那时候上课都在打瞌睡，他打瞌睡，那被佛陀指责说你怎么打瞌睡，他就从此眼睛再不闭了。那佛陀这样讲说你可以闭啊，不闭啊，哦你看那么皮呢，这要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不闭他就是不闭，结果正天眼通。他为什么？因为他被人家一指责很不好意思，那个死个性就起来，硬撑，就从此再不闭眼睛，结果就瞎了。那瞎了又在修正天眼，那时候这不是肉眼，肉眼看的是这样而已，天眼看的就他的天眼第一啊。那为什么他能正天眼？他其实蛮皮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师长跟他讲说你就闭眼睛，他却不闭，他是不依教奉行的嘞。你看个性那么强，其实佛陀也都知道这种某一类众生那种那个自尊心很强啊，那一刺激啊，哎呀你不要伤他的自尊心，其实佛陀我明明知道你会傲慢，我也要刺激你，因为你的因缘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讲你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啊，你不伤害永远长不出来，所谓自尊心就是我知道你不要伤他的自尊心啊，有时候该伤伤，有时候要鼓励鼓励，对不对？所谓的自尊心啊，这个自卑心自尊心都是我慢，就是我知，所以适当的时机应该看怎么去调整它，那是必要的。好，或使其有位于所乐决定境中啊，取意正解，或以所乐成习境中取意即念啊，如是乃至所观境取定即会。因为我们所谓的五别境啊，五别境里面就是圣解啊，欲圣解念定慧，欲望的欲，圣解这里面的圣解啊，这里面的底下第二行的那个欲望圣解，再过来啊，念头的念，定力的定，慧智慧的慧，欲圣解念定慧，这是五别境心所。五边境心所就有境界的时候，它这个心的作用，这个功能才会起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个念头，我们的念头其实可以生出很多的念头。所以我记得有讲过，同样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的念心所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念心所啊，我还是写一下好了。好，这个欲啊，其实就是所爱的境界的，那意思差不多这样哈。就是我们说欲心所啊，一定是你自己所爱的境界。那圣解就是决定境，我反正有一种肯定心的时候，那个圣解心所就跑出来了。好，那我的念头，我们想说我们应该好好正念。你要是没那个习惯的话，你不曾有经验的话，你那个念头跑不出来。那我们讲定慧心所，一定是你所观的境界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修念的话，我们要说念佛啊，真习境啊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可是你那时候看你也是起什么念？你如果是因为还呼心念佛功德乃至其他心，你说不定是念心所跟意心所那时候升起来，乃至你那时候念心所起来的时候，很多可能是烦恼心所。所以念佛的时候，同样是个念，可以是烦恼。可是同样一个念佛的念，我可以跟定慧一起起来了， 所以说功夫啊，你念佛会不会？人家说、哎、念佛谁不会？不会哦，你不会哦，真的不会，因为你没有定慧的心所，还要慢慢练起来。所以这五别境啊，五别个别个别的别境啊，它是要看你那时候心念有哪些境界，他说那个心的功能就随着那个起来。所以念佛，当你对佛法产生好药的时候，这个欲望啊，你也会念得很欢喜。我们那个欲望本身你说一定坏，不是的，这个欲本身只是说你对这个境有一种欢喜心的，那这个欲啊可以做什么？可以作为精进的动力，可以作为精进的动力。所以我们当然修行修不来是因为你没有欲，你对你要修的这个法门你不好药，所以没意义。所以我们对佛法的功德要了解，了解又升起欲，这个欲是善法的欲，不是恶法欲就好了，你不要恶法的欲就好了，善法的这很好啊。如果你觉得念佛好的时候你就不喜欢那些了。好，我们要先讲这欲。那对这个法你，我们像比如说啊，我没信心，因为你没有圣洁，没有洁净心，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不确定的时候，你走起来你那个力道，因为那个圣洁是一种稳定而的一种肯定的力量，那圣洁一旦产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在做很多事情也是有自信。那念，所以说这里面的心所，像我们它不一定哪个起来，乃至它会跟其他的心所起来，心的作用起来。所以我们同样一个念头不一定是一定每个都是好的，甚至一个念头啊，口是佛心是魔。那如果这个念加上定慧心所，加上善心所，加上精进心所，整个浮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念佛的功德，像哪一个大师啊，念阿弥陀，一念一句一个佛像出来，念一句一个佛像出来，哎，各个念佛不同。好，这个大体是这样，何有几种？几种那个后头是因为总共有几种状况啊？可以是这三个起来，可以这两个起来，可以五个前头起来，乃至其他的心所都可以起来。所以一并起来有好几种可能性、啊、好，我们再看，那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吧。我们我看好我们下次哈、啊，我们下一次改个方式，就下一次而已啊，我们就跳开这个范围，我们纯粹用问答的，好不好？来个一次，还是要继续问答，不然就是以你们平常对目前到这里的课的一些问题点，可以提出来问，要不要？还是要继续上？原来大家没声音是这个原因啊！让大家问了、啊、让大家问大家没反应，原来是怕人家问啊、哎、呀、什么都不怕，就是怕被人家问解不解脱没关系哎，怎么样，可不可以，就是因为避免大家这样一直听过去，有些问题没解决，哎，怎么样，可以啊，啊还是问不下去就换我问，这样就可以了我一定有很多问题的好，我这个不用担心的，不是，即使是类似座谈这样，类似座谈这样，很随性的，其他问题都可以，因为我、有时候一直讲下去啊，有时候没有停顿下来去消化思考一下，有些问题一直老是带着同样的问题，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有呈现问题的机会，这样可以吧？所以下次可以轻松一点。我们这里没有草地，也没有什么那个，不然就是我们到外面这样，都说这也蛮有意思的哈。以前的人呢，晚上都到外面拿那个顶吊啊，还把那个什么藤椅啊，或者什么啊，拿着盔甲啊，那脚就翘起来。这样我觉得、啊、这个蛮有意思的哈，这都没有什么不良少年，那整个大家那个八九点的就要睡觉就回去睡了，因为他没什么好看，电视也好也好也坏也坏哈，像现在 冷气机很多，那时候用葵旗在树底下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出去坐不小心会是被车撞到啊。到底是福是祸也不清楚了。好，我们看解释秘经，慈氏菩萨护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菩萨依四种色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尽是能求色摩他能善毗婆舍那。佛告慈氏菩萨，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善男子，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，所谓契经因诵记别奉诵自说因言辟义本是本身方广西法论义，就十二分教，十二分教啊，就是其实就是佛经里面的种种不同性质的内容了、菩萨于此善听善受，言善通力啊，意善寻思，见善通达，即以如所善思维法，独处空闲，作意思维，故即以此能思维心，内心相续作意思维，如是啊，正行多安住故啊，起身身清安，心清安，是名色摩他，如是菩萨能求色摩他。好，你看呢、这个就是十四菩萨问佛啊，怎么样在菩萨是一怎么样能修这个四种色摩他啊，四种毗婆舍那？我就告诉弥勒菩萨，我为菩萨说的这十二分教啊，所说法假安利，方便说的啊。可是方便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切法都是方便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有需要的，因为我们还在活在方便当中的。是，所以有些人一下子就讲究竟了，一旦讲究竟的一定是不知道究竟的，你放心，动不动就讲究竟的不无因果的一定是不了解究竟，究竟一定我一直在强调这个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，即是受想行识，空就在色受想行识里面，离开色受想行识，离开世间一切世俗地的法，你想要找第一地啊，无有是处，所以处处就把那个第一地拿出来，否定世间做人的道理，是非善恶的观念，这绝对是不是真正了解第一地的。好，我也知道我所说法，其实佛说我无说，若说我有说是谤佛，可是若说我无说也是谤佛。谤我49年在这努力，你都连一点感恩都没有吗？因为我北贡的呀，我喝茶也喝了不少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有说方便说，方便说为什么方便说那么多？因为众生种种心种种病，要起种种法，我一切就应众生而说，所以我说一切法，但是方便究竟法上来说，这一切一切的真实理啊，就是成型的究竟法。可是如果你一一的法上认为我说的是究竟，那你是谤佛。所以说我有没有说，其实都是方便说，就方便说上来讲我有说，就真实意上来说我没有执嫌啊。所以你说我有说会说，你说我无说我也有说，是这样，所以我讲的这十二分教是方便假立的。那你们诸菩萨们啊，修学啊，你应该好好听，好好领受，道理懂了，言语懂了，你能了解它，意念能好好寻思思考思维，见善通达，你能彻底的彻悟它。好，你能语言懂，好、哦、闻思修，因一修而证的无漏智慧。你好好思维，掌握这个法要的时候，这个独处空闲啊，偶尔菩萨们啊，虽然说菩萨是在人群当中啊，偶尔也必须要为了要让自己能利益众生的这个伎俩啊，方法更加纯熟，有时候某些场合他必须远离大众的。好，他独处空闲，坐意思维，这时候甚至连我这个内在这个能思维的心我也思维，能思维所思维，我思维是吧？比如说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啊，这个还没讲，这个后头会讲安娜波那思维到最后，连我现在在起的那个念头，我在观呼吸， 对吧？呼吸进出，哎，我在观呼吸进出的同时，这个呼吸进出的同时，我的心念竟然是这样动的。你看，能观所观，观我这个心在观的同时，我这个心也在造作这个念头，也观。所以呢，观到最后，你看才知道，原来呼吸在动，并不是一个单纯在动的呢。我们任何一个呼吸在动，都有心念在。心念带着呼吸，呼吸带着心念，就一直在观着和合的生命讲的。所以从呼吸里面看到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心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能思维，那即复即于此能思维心，内心相续作意思维。这时候你都得到身清安，心清安，身心清安啊，身清安，身体舒服，真的舒服。那时候的舒服才是真舒服。因为那时候慢慢调调到，其实我们像现在人难免都有身体的病，吃补品呢、啊、不如多打坐，要吃补品多念佛，以后应该推广这种现实利益的修行方法，铁定很多人喜欢修。呵呵，实际上是真的、啊、因为啊，你在修的时候，我们人就是因为欲望念头多，所以它造成很多的心理压力。其实现在很多病都是心理压力，心理压力造成内心里面我们种种生理现象就出来了。我们的饮食有问题，这个没有有问题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是心理上的一种意志力的薄弱。我们长时间在那种生活压力，到最后很多属于善念光明念的念头不容易升起。那这个它本身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某些心理的调整，对我们身体会有很大作用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一方面就欲望多，我们压力多，妄想多，所以这个压力很多，所以我们身体不容易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与其就抽吃营养品也吃，不过最重要是改变身心的思考。那你要多念佛摄心的时候，这个本源的东西啊，让你心慢慢起光明。慢慢专注，越来越单纯。这时候是，所以念佛的人也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观念，否则呢，有些人学佛学到这样，产生一种用一种自己感性的，还是一种不是很亲近的心在学的时候，其实学佛反而是一种负担。如果你是一种恰当的观念态度来学佛的时候，其实它会让你身心一直调整，安定下来，绝对的。所以学佛的态度观念是很重要。有的话其实它可以让你身体健康，绝对是可以的。那你说怎么先师父，你看你身体也不是很健康啊，看人哦，这个正言法师身体也不是很健康啊，导师从小病到老，看因缘啊，有些体质本来这样，然后因为修行能业报少一点。那有的就是说，在我们修行的角度上，有些东西啊，就身体必然到佛陀那时候到还是生病嘛，佛陀还是有病，那是一个无常相。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境界的，不过它必然有无常相。同样无常相，我们要这个身体，我们如果能保持心态的一直稳定的话，你在能成就的事业上啊，你会长久。那病呢，一定会有，可是比较不会干扰到你，而且乃至你能发挥你这个身体的功用，能长久，有帮助的。所以有的人是你不断的付出的时候，当然你的病的东西感产生。因为像比如说包括修行人，你如果积极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很多的因缘啊就必须要付出。当然你在深山里面修其实简单的，深山修其实蛮简单，一般人就反而不容易，觉得其实深山修行简单，因为他的六根对的六尘其实单纯的。可是如果要入菩萨道的时候就不一样，他必须要经常听一些啰里啰嗦的话，光听这个就够你受了。你看到这个污秽的人，像比如说，其实我对学生，有些学生基本上对初学我不大赞同他看报纸，可是对一个即将要弘法的不看报纸也不行。
不然你不知道人家的需要，人家问很多问题你不知道，可是看了报纸你就烦恼，就烦恼，这个你就必须要去承担。所以这个只要生气，那你怎么调整？你在承担这种压力啊，行菩萨对一个初学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压力，都是压力啊。所以初修佛法的人会有压力，有责任心越强的，道心越强的，一定有压力。所以对一个修学佛法的呢，一路上你会看他烦烦恼恼的，也正当的。可是一个如果一旦是用心的人，慢慢他的承受压力会越来越强，他在消化他内在的烦恼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。好，那这个一慢慢上来的时候，他只要有适当的那个方法在操纵调柔他的身心的时候，他看守的能力就越来越强。那看守的程度越强，他不是安住在他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啊，我现在已经放下部分的烦恼的，可是他因为他放下的同时，他就准备又承担另外更重的东西，所以他一直始终在承担一个东西，可是他就从这里一直不断的突破。那他一直能熬撑出这个东西，他必须要内心不断的调整。那像我们平常如果那个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平衡啊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，让自己能发挥更长远的效用的话，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身心摄住一处，这时候能产生身心清安。这种清安你看啊，人身心清安的时候，你看身心清安是定力，身心清安才能开始做观。为什么？那个维系的观你要没有身心清安，你观不来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佛法的人一定要修调柔那个定，要修定来调柔内心？因为你没有这种功夫，很那种佛教的那个真实大的佛法，真实的法你受不了，你没那个能力去了解它了。你没有那种定力，没那种堪受烦恼的力，你没办法行菩萨道，因为你会很烦恼。因为明明观念又叫你要在人群当中修，可是你其实又很烦恼，那你一定到最后会退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行菩萨道到最后退出来，我们其实蛮了解，能心里有也都很能体谅嘛。老实讲，这个人这种人在这世间已经是很不错的好人了，那只是因为菩萨道的确是很难行。因为实际上因为世间人总是有个名有个利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一下要满足一下，可是那个菩萨道明明又告诉要修声闻的解脱行，可是又